当时主持朝政的是庆亲王奕匡，他支持袁世凯，主张银币以两为单位。光绪34年九月，他以朝廷的名义发布上谕，正式否决了金汇兑本位制，宣布推行银本位制。银本位币既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5钱重之银币以便行用。但是度支部尚书在泽却硬是拖着不办。就在这个当口，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宣统继位。载沣以摄政王的名义执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的一切官职，并以族籍为由将其遣回老家养病，同时任命载泽为筹办海军事务大臣。而载泽甚至想杀掉袁世凯，但因为庆亲王奕匡的保护而没有杀成。此时张之洞也已去世，朝中再无反对以袁为银币单位的人了。于是度支部尚书载泽于宣统元年设立币制调查局，再议币制。随后于宣统2年4月16日颁布币制则例，宣布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停止各省铸造，采用银本位，以元为单位，名称为大清银币，重库平7钱2分，成色为90%。8月，度支部奏请将奏币调查局改为币制局，为督理币制的机关。至此，持续了10多年的元两之争，以主张以元为单位的载泽一派的最终获胜而告终。对于元两之争，如果抛开政治斗争的因素，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两派的观点呢？对此，以往社会上似乎有种主流的观点，认为主张用元者更为先进，而主张用两者为守旧。但果真是如此吗？关于这个问题，梁启超先生当时就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清末中国币制问题的核心是本位的问题，而不是单位的问题。如果确定了实行银本位制，那么银币的单位及主币的重量单位是用元还是用两，才有一定的讨论价值。如果连货币的本位都没有确定，那么讨论货币的重量单位就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清末两派政治势力有关元两之争之所以如此尖锐对立，本质上固然是利益之争，即对当时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话语权、主导权的争夺。但他们对货币理论、金融知识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宣统2年梁启超在论本位银币之重量中所指出的，金是货币之性质，以计枚不计重为原则，各种货币皆属其枚数，以为物价之尺度，不衡量重量，以为物价之尺度也。但是光绪31年1905章程中你铸造的一两银币，实际的含银量只有9钱6分，而主张以元为单位重库平7钱2分的银币，实际的含银量只有6钱4分8厘。如果要确定实行银本位制，显然要以纯银为基础计量才行。因此两派所主张的，无论是以两为单位， 实际含银量才9钱6分做本位，还是以元为单位，实际含银量只有6钱4分8厘做本位，使用起来都不会带来任何的便利。可以说，两派是在根本没有搞清楚本位币性质的情况下，只以党派利益为原则而攘臂争之。因此，梁启超只能发出“真乃大惑不解也”的无奈感叹。就在朝廷中枢两派为元两之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远在西北边陲的王树南以其超前的金融视野奏请清政府要率先在新疆铸造发行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他能成功吗？三，响金金币，我国唯一的金币。中国古代有金币吗？很多人的回答可能都是肯定的，因为早在先秦的楚国就铸有金板，汉代还有马蹄金、麟趾金、柿子金的，因此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中国古代有金币。实际上，无论是楚国的金板、金饼，还是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如果要说金币，只有清末王树南任新疆省布政使时铸造的响金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并且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金币。这里我结合清末的币制改革以及新疆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介绍响金金币铸造的原因、经过及其价值，也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金币及新疆响金金币介绍给大家。一，中国古代，无论是先秦时期楚国的金板，还是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柿子金等，在使用时都要根据需要进行切割，支付时则要称重、验色，仍然属于称量货币。它们不能计数使用，所以还不能算是金属铸币。自汉代开始，个别朝代也铸有金制的五铢、开元通宝、太平通宝以及带佛像的淳化元宝等金币。这些所谓的金币虽然形式上已经属于铸币，但因为主要都是用于赏赐馈赠而不参与流通，因此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币。所以唐律疏议杂律的私铸钱条目明确规定，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实用者不做，即私铸金银钱不做流通不算犯罪。这说明古代的金银钱虽然已经具有了铸币的形式，但是官方与民间还都没有将它视为流通中的货币。自东汉以后，黄金更多的是用作器饰、宝藏，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从唐末五代开始，白银的货币属性逐渐加强，甚至超过了黄金，开始正式进入流通领域。虽然已经具有了支付的手段，但是仍然还不具备价值尺度的功能。后来经过金元两代进一步的发展，才逐渐开始具有价值尺度的功能。直到明朝正统元年1436用银的禁令解除，白银才开始成为正式的货币，但是仍然沿用银块的形状称量使用，而各地的称量以及成色标准又不统一，只有称重验色之后才能核定出价值。 因此，白银始终都是称量货币，而不是按枚数计算价值的铸币。